探索讲的，不太完整，我补充一下，就是于老师讲的，我听于老师讲的，他生活在那个地方嘛。七五当天发生屠杀汉人了，你报警没警察来，你连那个大家突然发现，连街上的交警、这些公职人员，还有就是他们所在的这些单位里面有穆斯林。都不在了，都没来上班，那他们之间早就已经通知好了，对吧？就是七五那一天，实施对汉人屠杀的阴谋，官方他肯定也得到了这个消息，所以说武警也没来，警察也没有，连个交警都看不到路上，那就是穆斯林和汉人，维族人和汉人，然后到了是哪一天，我记不清了。警察才开始来，汉人一看，已经绝望了，就大家自发组织起来反抗，就开始杀维族人。然后这个时候红教出现了，然后把双方两个民族隔开来。他们的目的在哪里？这个就不用再继续讲了吧。未来我们中原地方，他就会这样子，鼓励你杀汉人。然后汉人如果势力占上风了，他反而站出来了，说不定他枪杆子就会对着我们。小草，那个新疆七五事件，那你给我解释一下子，是什么原因？警察不出现了，但汉人杀了这些维族人，占了上风以后，警察才出现，你给我解释一下子。有一部分，汉斗，他还要联合红教来去绿教，切，妈大佬竟变啊！我们今天这样的悲惨的结局，不都是红教造成的？像那个什么 ELO，这妈的傻逼，对吧？虽然他有一个民族高涨的一个情绪，在他骨子里面啊，就是要支持这个中共。对吧？来去反这个绿教，我操！你有毛权利啊？那个舞台上面制定对汉人打压的政策，都是扫民啊，这个都看不懂啊！两只眼睛是瞎子啊！新疆七五事件，这个就能看出来是一个惊天的大阴谋，对吧？就是这个政权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鼓励你维族人去杀汉人，对吧？你汉人占了上风了，哎，警察突然冒出来了，街上那么多的监控你看不到啊，所以说你再看看那个印尼呢，印尼反复屠杀华人是谁鼓励的？还不是政权鼓励的？还没有阴谋呢，那没有阴谋，你们就是天天就，看到这个表皮，对吧？刷刷涂料，修修补补，那个墙体里面是什么结构，你根本就看不到。像这种发生大规模的屠杀，这个警察应该在10分钟内就赶到吧？那个于老师讲，哎，他们那天是突然发现身边的穆斯林都没来上班，什么教师啊也没来上班，大街上连个警察影子都看不到，交警也看不到，对吧？你全程你到处都有监控，我们国家什么世界上是最密集的监控国家，对吧？哪边杀一个人，哪边就在大街上杀人，不是在那个房子里杀人啊，对吧？你这个10分钟，当地的派出所不都要出警啊？派出所那个里面都有枪支的，对吧？谁来啊？
那天下午就是从3、4点钟开始屠杀吧，在新疆的哪条路，我同学跟我说我忘记了，我同学还发了一些视频给我，好像这条街上有一个什么重庆火锅啊，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一些旅馆啊，我同学经过那边说，他说跑得很快，因为那时候的话呢，七五事件的时候的话呢，我同学只有27岁。
我操！你说呢？你看我们平时就是我那个地方一个赌场，那个下面什么经常砍杀，但这些货老鬼嘛，就是叫做香港叫古惑仔，对吧？这种砍杀一般警察出警就是很慢，等他们砍得差不多了，警察来，那个砍杀相互之间砍杀，那个也就5分钟10分钟，对吧？ 然后肯定有人报警嘛，本身也有监控，哎，两个警察呜多老远就开始拉警报就过来了。你这个新疆七五在大街上杀成这种样子，你要他妈的多少个小时才过来啊？
对吧？27岁的话呢，这小伙子跑得飞快飞快的，没有被绿绿追上，他说自己差点没命的。然后他跑的话呢，他没往自己家里跑，这家伙也很聪明，他往哪里跑呢？他往一个部队，那个武警部队还是当地的什么部队，我就没很清楚的问他，他就为什么往部队跑呢？他的一个朋友在部队里面兵，然后他跑到那个部队以后的话呢，他们正想关门，他跑得快，一下子就冲进去了，跟那些部队的们的士兵在一起了，所以我说这家伙也很聪明，不往自己家里跑，他怕自己家里不安全。然后的话呢，部队里面门关了，门关的话，他们人全部都躲在里面，就躲在那种不是那种大门，是卷闸门吧？那个部队应该规模，
杀害人的视频都有，那个监控都有。现在那个安生依旧那边，那或者探索那边，他可能都保存了吧？那个全是在监控里面看得清清楚楚的，在大街上杀害人，对吧？那个是大白天杀害人，是吧？杀完以后，汉人一看，我操，谁都靠不住，只有靠自己才组织起来，反过来去杀那个维族人。当汉人占了上风以后，警察才叫做天兵神将，才站到汉人的面前，把汉人和穆斯那个维族人隔开来。这个是事实啊，你们视而不见啊。
然后。那个部队的规模不是很大，就是他们就是一扇卷闸门，就躲在卷闸门后面。躲在卷闸门后面的话，里面很黑嘛，灯都不开。然后其中一个士兵要抽烟，其中一个士兵要抽烟的话呢，就是开灯找烟打火机，马上被他们首长骂了。你难道像我们的，你难道希望我们的部队成为回民的攻击目标吗？马上不给他抽，把灯关掉。不，我同学的话就躲在部队里面，跟那些士兵一起在黑暗中度过啊，就听到外面鬼哭狼嚎喊打喊杀的声音。然后有些士兵要出去，就是意思说的话呢，我们士兵怎么不管同胞的死活了？然后首长就这么说，我们还没有接到上级命令，不宜跟他们硬拼。我虽然我不赞成这个许富海老师说的勾结起来屠杀我们的同胞，这个观点我不是很赞同。我相信可能事情来得太突然了吧，当地的部队没有准备好，士兵也怕死啊，长官也怕死啊，但是的话呢，确实有这种情况吧。反而一些普通的士兵的话呢，有过热血，有过激情，但是真正的军官的话呢，没有接到上级命令不能动手。
那我们在工地也是经常打架，反正每一次一打架大概也就20分钟，警察就到了。那周围群众也报警嘛，对吧？穿20分钟就赶到了，对吧？双方发生械斗，群体械斗，对吧？20分钟就到了。你说的新疆都杀人都这种样子，都是一清二楚的那个监控。工地嘛，那可能还没有监控，对吧？不是在大街上，那警察20分钟也赶到了。一到之前呜警报一拉，大家双方就跑呗，对吧？所以说这种事实看不见，你写那些文章就是在墙上刷个涂料，修修补补，没有深度的，谈的都是表面现象。
我当时看过很多视频，这些视频的话我同学亲定你万嘱咐叫我不要外传扩散，他说如果我外传扩散的话会连累他的，所以这么多年了，8、9年了，这个视频我从来没有外传扩散过。
他这个不就是叫做蒙元时代用色目人来管理的汉人嘛，然后给他们提高一点点的待遇，对吧？政府就减少了10000亿的维稳经费嘛，这个不就是很正常的一个逻辑嘛，对吧？今天到处维稳，他们也看出来了，是不是啊？未来哎，就叫穆斯林就管理你汉人，你敢怎么样，对吧？他反而还制造了民族之间的矛盾。然后政府在中间做个和事佬，哎，我来主持公道，我们双方之间增加了仇恨，哎，这个政府 他目的达到了，一年一万亿的维稳经费也省去了。
徐老师啊，当时起火的时候，街上有2000多个回民，怎么样了哈？我亲眼看到视频，比如说一辆汉人的车经过这边，他们就去拦车，拦车他们一停的话，马上就用铁棍去砸车，把玻璃砸烂，马上把司机从里面蹬出来，蹬出来的话就不用几秒钟吧，不用几十秒吧，就把人给打死了。打死了以后，然后再把他的人翻过来，翻过来以后用一块很大的石头，大概这块石头看形状的话呢，有个八十斤到100斤吧，就是40公斤到50公斤石头往他后脑上面砸一砸，把他脑浆砸蹦出来。当汉人组织起来杀回族人，那不是七五那天，是2-3天以后，7月7号还是8号。那时候他们就有来了一次示威游行，这也是我同学跟我说的，他也参与了。当时喊的口号就是王乐全下台，就跑到乌鲁木齐，跑到那个新疆自治区首府，自治区政府大门口吧。然后那个示威游行以后的话呢，就是当地政府没有给他们回应，没有给他们回应的话，他们就去街上，也是看见维族人就杀，也是看见维族人就杀。那一次的话呢，我同学说也是杀了几百个回族人，几乎是秒杀，因为当时回族人只有2000多人，汉人的话呢，他当时他说也不知道多少人，反正他说最少有2万以上。
海盗这个讲的就是比较片面了，只要是杀人了，第一个出警是警察，他不会仗着什么政治正确谁对谁错，他还没有破案，首先要制止暴力，这个是警察第一个要出现的。所以说你谈的是部队这个事情，那是肯定的，部队是不参与民管的，对吧？这个我们国家的这种结构，世界上的结构都是这样的，军队是不干预民事的，他只有得到上级的命令他才会。警察是只要是接到报警或者在监控里面看到发生了骚乱了，集会了，对吧？你今天就是他妈在社会上，你拉个大街上拉个横幅，5分钟内警察就过来了。
他确实不会刻意的去这个啊，等待的把汉人杀到一定的程度再出现，也不会是这样。关键是说，他这个平时的政策啊，他平时这个做的这些孽啊，平时对这些对这些绿畜的一些非国民待遇。啊，就是一些不是非国民超国民待遇啊，给最后酿成的这种苦果。这些人久而久之，本身穆斯林宗教就有一个习惯，到哪里你都要让着我，然后时间稍微一久，然后久而久之呢，就认为你们就应该让着我，就像那个视频里讲的一样，你们本来就应该让着我，我可以攻击你们，你们不能攻击我，他们就是这种思维啊。伊斯兰教在这个真主的这个什么下名义下可以攻击别人，但别人不能攻击我们啊，就是这种，所以他就是很横行霸道的。
所以海盗里讲的这个呢，就是部队的这个事情呢，它本来就是这么回事。你要说是没有阴谋的话，那你这个看问题的深度还是没有，对吧？那我们养了那么多警察突然消失了，那个包括于老师讲，他们单位的一些穆斯林突然后来一想也后怕。都没来上班，
是土共这个政策原因，本身什么民族都是平等的，政策一律一样啊，只是说我只觉得只能进行区域性补贴啊，这个地方很干旱缺水，常年缺雨水，那么给他这个省份上拨一些这样的一些款项进行这个自来水的这个开发各方面，这样的去帮助啊，这个农业大省那对农业上有一个补贴啊，这件事养鱼的一个省份，一个靠海的省份肯定给他农业补贴是不会给他的，是吧？啊，那内陆省份肯定不会给他这个打鱼上的补贴的，是吧？那他本身就他们搞的就直接是种族性的就是待遇了啊，就是只要是少数民族全部加分啊，全部给这样什么牛羊肉补贴这种回民啊，汉人屁点没有，这钱都谁出的？都还是从汉人身上压榨出来的。
你说的很对，当时看了那个视频以后的话，我的民族主义情绪就上来了。那时候我年轻20几岁，我他妈的，我当时我就想他妈的去新疆杀几个回民。
你今天那你看那个刷子讲的，就是刷子也是这个生活在回民地区的汉人嘛，如果发生交通事故，穆斯林撞到汉人，你活该；如果你汉人撞了穆斯林，他不敲了一个100万200万，他跟你没完，你去找当地政府解决，政府说这个你们自己解决，那这个你说是什么呢？不就是政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你能保证未来杀汉人的时候政府不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新疆这个75事件就已经证明了这个政府不是叫做不作为，他就是在暗地里支持。
大部分的话呢是他们新疆本地的，另外的话陕西河南甘肃人也比较多，可能附近的一些省区过去务工的农民工吧。官方不是公布死了190几个人吗？那个190几个人的照片我同学也都有，我不知道他从什么地方搞来的，死状都非常恶心，而且尸体旁边都放着身份证，我记得有两个是我们浙江人，一个是丽水的，一个是温州的，可能我们浙江人在那边经商的。徐老师，还有一个问题我想不明白，75事件以后为什么手机短信停了一年多，还有手机打不通，中国移动就停了，中国联通还可以使用。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断手机信号，当时可能网络没有现在那么发达，但是当时的话呢，我们也用移动手机，也上移动 QQ， 移动 QQ 也类似现在的微信。当时的话，用移动 QQ 的人不太多吧，因为的话，当时的话呢，没有3G、4G 信号网络，传播图片什么，传播信息没那么快。当时的话呢，一出事情以后，我就一直打我新疆同学的电话，在 QQ 上发他信息，然后的话在那个一些游戏账号啊，在一些百度账号啊，开心网啊，我一直发私信给他，都没有回我。然后直到两个月以后，他来广州出差的时候，他跑到广州出差的话呢，他回复了我的信息，我说你还没死啊？他说当然没死。那我说你的电话怎么打不通？你一条信息都不回啊？他说我们新疆断网了，断网了。
他这个断网就是断网嘛，断了一年多，这个我知道的。断网就是为了配合他的这个政治宣传的口径，说没有发生这种屠杀，只是什么几个人对社会不满，犯罪行为。我们当时内地听到的这个口径就是这么回事嘛，对吧？还有那个他断网的这个目的呢，就是。搜查每家的电脑、手机，这个于老师都有介绍的。下次于老师再讲这个方面的时候呢，你仔细听一下子。
这些这个手段你来看，土共的这种方法是很低微、很低劣，这是无耻，这是没有用词语没有办法来形容的，就是太下作的一些手段。你发生这种事情，你要做的是安抚、调查原因、去整理这个问题。而做的，他们首先做的就是一定要先封口，一定防止这个事件外传。发生了，你已经发生的事情盖得住吗？把网断掉，把信息停掉，这是多么的么傻逼的一种行为啊！太傻逼的一种行为。要不，如果是真的，他们怕清算，他们真的怕被清算。那么一旦倒台以后，这些所有这些执政者，这些所有的做过这些事情的人。不被清算才会怪了，一定要是被血清算的，他不是说按正常法律去清算他的，你看看自己是怎么对待别人的，对待你的同胞的。
他那个口径的话呢，也没有这样吧，反正就说死了190多个人吧，不能超过200个人。如果超过200个人的话，就是说联合国的维和部队有权介入了，所以说的话，他必须把人数说少一点。这个事情是怎么引起的？这个事情也是我们广东韶关的那个纺织企业的一个玩具厂引起的。这个事情的话，前因后果我比较清楚。一个的话呢，我有朋友在韶关啊，也跟我说过，然后我在网上也一直跟踪这个韶关，好像那个叫旭二玩具厂，这个工厂比较多的人吧，有新疆人也不少。
我相信这个 这个土共他对这个事情也是预料未及的。那么发生过这种事情以后，这些对这种事情残忍程度跟恶劣程度，对这个他们执政者应该是很触及很大的。他们下面应该会有很大的动作，比如说听说后续连续啊屠掉了一些这个比较平时就比较名声恶劣的一些村庄啊，一些村镇啊，这些人稍有不这个不满，稍有再有动作，然后就被干掉。后来七五事件以后连续没有停啊，像刹车啊，而且什么地方啊又编了很多编号啊，啊又是几几事件，后又发生了很多这种事件发生以后，他们都是直接就是开始就血力镇，就是非常血腥镇压了。我听说有对在有政府性的对这些村庄集体进行屠杀的也有过，就是因为他们对这个七五事件对他们触及比较大。
蒙元用那个色目人治理汉人，对吧？那个还是个野蛮部落发展起来的，建立的一个国家。今天这个红调这个政权要比他们聪明一万倍吧？他难道想不出这个点子来啊？用穆斯林来治理汉人啊？你以后他会进，你要一上街或者跟你生活在一起，你他就不断的给你们制造矛盾。汉人就老实了，你还有什么诉求啊？每天都是提心吊胆，防止嘛穆斯林来杀你，你还想跑到政府那里去闹事去啊？
叙任鲁安剧场也是这个情况吧？也就是说，新疆人打人，新疆人欺负汉族人，欺负汉族人的话呢，有那么这个到100个左右的新疆人，在工厂里面欺负汉族人，欺负汉族人，他打完以后的话呢，那帮新疆人也是跑了汉族人组织工厂里面的那个汉族人嘛，湖南的、江西的、四川的，他们组织起来向新疆人报复的时候的话呢，还有韶关当地的居民参与，也组织了很多人杀到新疆宿舍里面去，到新疆人的宿舍里面去的话呢，要报复新疆人。但是问题又出现了，就是那些打人的人跑了，他们跑到韶关的那个旭日玩具厂的宿舍里面报复新疆人的时候，打的也是无辜的新疆人。徐老师，我们这个一定要搞清楚。那对吧？那新疆人无缘无故被打了，当时的话我记得广东省的那个领导人是省长王华华吧，书记是汪洋啊，应该是不是汪洋啊？应该是汪洋吧。然后他们都亲自跑到韶关去慰问那些人的，本来以为这个事情可以摆平的，然后没想到不到一个月时间，新疆那边就出事了。新疆事件跟韶关事件是前后呼应的，这个连贯的，这个非常明确的，就是那帮人就是说。
韶关事件是他们这个制造这个七五事件的一个引头啊，但不是这个主要原因啊，主要原因还是他这个平时这个他们就有这种宗教这种极端的这些因素存在。
这个枪毙不是当时枪毙，这个后来是经过了审判说他是杀人，你说这个是什么政权呢？啊，那个有一个汉人复仇，后来被这个政府枪毙了。他就是他的老婆在医院生产生孩子，然后那天七五正好撞上了，维族人把他老婆杀掉了，然后把肚子给剖开来，把他的孩子说弄那个什么钩子养，就是平时钓那些羊的那种钩子，把他给勾到。把那个孩子勾到那个钩子上面，也不知道后来是扔到哪里去了。这个丈夫呢，听说这个事情以后，他就杀了几个维族人，然后结果这个政府还把这个汉人给枪毙了。
最愤怒的还是他最七五事件最后的审判，一共就没几个主犯啊，就几个人被判了死刑，全部其他都放掉了。我但凡是能抓到的、能参与在案的，应该全部进行枪毙的。这个不是说极端不极端的问题，这个真的是应该全部枪毙的。还有很多人都没抓到，你想吧，死了几千人他不知道吗？死了最少5000人，那我就不相信几个小时这几个死刑的，被判了5、6个死刑的，这几个人能杀死5000个人，这不可能的事情。只要是跟这个案件沾边的这个维族人，全部都应该是死刑的。
那么这个具体的数字是 没法估计的。他们说190多个人，按照我同学他说这个人数肯定是不止的。5000个人的话呢，这个也没法统计吧，统计不出来吧。当地这个维民的话，就参加屠杀的这个维族人的话呢，应该按照我同学说的话，他说也有1000-2000个人。反正他们当时就跑了，就是12点前后的时候，就是凌晨12点前后的时候嘛。有些可能被抓住了，有些的话在武警没到以前人已经跑了。
那个海盗这群里呢，新疆的朋友还有这个接近的地方都挺多，也不是挺多，也有几个的。他们有讲过的，他们说有些人就有些最多的估计是将近上万了，甚至过万了。说5000个是最保守的一个数字，说绝对不止这个1-2000，是5000个是最保守的数字。
没有经过统计的数据都是不可信的，都是估计的。我们都知道国人的性格喜欢夸大，比如说大茂，我跟你说，可能有800，你可能告诉老许就1000了。老许再告诉别人就1500了2000了，再加上这么多年以讹传讹，传了那么多国人，每个人加个100个就好了，到5000-10000是非常非常容易的。
这个你说这个，我们国人像喜欢这个类似于小说性的这种夸张，这个我承认的，确实是。但是这个数量，1000-2000的数量绝对不止，真的绝对不止，因为。像这个于老师讲说，这个弄过以后啊，去巡视下水道啊，很多这种犄角旮旯的地方，甚至有些一次性就这个被焚烧的，这个被烧死的，就是关在这个驱赶到一个去地下商场的烧死的就几十人了，包括这个窨井盖啊，下水道。被丢弃的这些人的这些残肢啊，像手啊头啊这些都很丢失很多，所以说绝对远远不止1-2000。
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有这么多谣言啊，小说性的夸张啊？很简单啊，他们给的数据不靠谱啊，我们民间自己想象出一个自己认为靠谱的数据来啊。这个东西的话呢，我们都不要说出一个数字的，我比较相信我同学的那个数字，因为我了解我同学那个人，他是学理工科的，我同学是学理工科的，他不像一般，他给我的数字就是说200个人肯定不止，我问他多少，他说应该不超过500，这个数据我是比较相信的，因为的话呢，他没有民族主义情节，又没有文人情节，他跟我一起上学的时候是数理化学的非常好的。所以说我相信他对这个数字是比较严谨的，那他说这个500，那当然是他自己估计的，也通过他的一些看到的吧，因为的话他是亲历者嘛，亲历者的话他可能看到很多东西。
他的道理，您同学没有这个种族主义者，所以说他这种呢他不会有太一个过多的去计算去统计啊，他只是凭他的感觉，他在他所走过的这些区域啊，他能看到大概哪个区啊，哪个地方死多少啊，他能去了解到，然后在自己稍微的大脑里这样算一下啊，觉得出来的。但是这些数据远远要高于他的算。实际情况，我刚才说在他这个很伊斯兰杀人，除了这个虐杀，还有就是喜欢用火烧，把多人呢就是集中在一起烧死，地下商场就烧死很多，还有这些。这些回族的一些什么大爷大妈啊，他们也杀人的啊，就骗到屋里边杀啊，就很难想象的，这些很多下水道里都很多尸体，你想怎么解释呢？这些是吧？啊，不，绝对不止几百个人，这不可能的。
大茂，你要了解一个情况，当时参加恐怖袭击的维民只有1000多个人到2000个人左右，他们的力量是不可能很分散的。乌鲁木齐也是一个几百万人口的特大城市，是吧？你把这些人全部分散开来不行了，他们没有那这种力量，我相信那帮人肯定不会分散的。他街叫什么街我忘记了，反正我同学说，就说那块区域的话呢是回民比例很高的，一般很多区域的话就回民比例不高。 就是我同学的那个小区里面也有回民，他说他那个小区里面是比较高档的一个小区，当时的话呢，09年上半年他买的房子，房价是9000块钱左右一平方，七五事件的话就变成4000-5000一平方了，他一直在跟我纠结这个东西，他说哎呀，他房价掉了一半，房价掉了一半。他跟我说的那哪条街我想不起来了，我等一下看看他微信在不在，我问一下他。他就说在这一条街或者附近的一些小街道里面，回民的比例比较高，他说那个地方的话回民比例要占到30%-40%，其他地方回民比例的话呢都是5%-10%，反正那种地方的话呢他们不敢搞，所以他们要搞的话也在他们回民比较集中的地方搞。大茂，你说的很对，山区情况好一点。像我们浙江的情况了哈，就是老百姓的那种恐惧症嘛，一直延续到90年代初期。我小的时候，90年代的时候，我还经常听我们一些邻里老人说了哈，嫁女儿嫁到山上去，山上就算没有米吃，还有番薯所吃，还有马铃薯、玉米吃。那么为什么有这样呢？就是因为那些老人害怕恐惧，那么现在他们肯定后悔的要死啊，把女儿嫁到山上去，对不对？然后到了00年以后的话，都是山上的女人往下面嫁。你想想到90年代初期都还有这种恐惧症，那你想想看，那个时候饿的怎么样子啊？我爸跟我说过一些事情了，他说那时候真穷啊，没饭吃。他说他的那个哥哥就是我大伯嘛哈，他说我大伯的话去河里面抓一条水蛇来，就直接杀都不杀，就是内脏都不包啊，就把那个水蛇头砍掉，就放在锅里面煮起来就直接吃。舅舅跟我说的话了哈，他说那时候他们十几岁的时候出海嘛，出海就去捕鱼啊，黄鱼啊，小黄鱼啊，他说小黄鱼啊，我们都当饭吃。我看着我舅舅，我说舅舅啊，你什么意思啊？我说现在黄鱼都吃不到，你说那时候小黄鱼当饭吃。然后我妈在旁边说啊，她说你舅舅跟外公啊吃小黄鱼都吃得很恶心，都吃吐了。我说怎么回事啊？她说现在吃黄鱼跟以前不一样，以前吃黄鱼的话呢，只有一点盐吧，就直接在锅里面水煮起来就这样吃，味精啊调味料什么都没有啊，就这样来当饭吃。